诶，想到2025澎湖花火节，哦，心跳就加速，对不对？
对啊，而且这次竟然是跟那个史努比75周年合作，哎。
真的，那画面一定超可爱的啦。不过哈，澎湖的魅力哦，可不只有烟火哦。我们手上这份资料啊，提到了让人心醉的海天一色，
嗯哼。
还有古意安然的淳朴渔村，奇奇怪怪的奇岩怪石，还有那个经典眷村，
对，很有故事感。
还有让人一躺下就不想起来的疗愈沙滩。我觉得这些才是让人，就是说赖着不走的关键啦。
没错，没错。
对啊。我们这次收到一份，诶，是旅游部落格 D&W 黑白双搭的澎湖4天3夜行程规划。
哦，D&W 黑白双搭，我知道他们，风格很活泼。
对，内容相当完整，而且这份规划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无跳岛的懒人包哦。
嗯，不跳岛。
对，完全聚焦在澎湖本岛深度玩。哎，更特别的是，那个来源作者洞他自己说他不爱玩水，
哈哈，那很实在。
所以这趟行程，完全没有安排什么水上活动啊、潜水啊，这也让这份攻略的角度，哎，很不一样。
是的，所以这次的探索，我们会完全依据 DNW 黑白双搭他们这个算是很独特的视角哈，深入看看他们推荐了哪些必去的景点，还有非吃不可的美食。我们会试着用来源部落格那种就是生动有趣的口吻来分享，
对对对，
希望让你感觉，哎，好像真的跟着他们走了一趟，完全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澎湖本岛漫游体验了。
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份行程吧。
好啊。
我们会跟着来源的脚步，从第一天就是抵达马公市区开始，
嗯。
然后一路探索那个迷人的南环海岸线，
南环，漂亮。
再到充满经典景点，还有很多星级小店的西屿，
西屿也很棒。
最后看看北环有哪些压轴好戏。当然了，中间还会穿插来源建议的交通攻略，还有大家最关心的2025花火节情报。准备好了吗
走，出发。
？OK。
好，哎，不过在我们跳进景点介绍之前呢，那个来源资料啊，其实有提供了不少很实用的行前资讯。
哦，像是。
像是首先你怎么去澎湖嘛？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最常见的就是搭飞机啊，从台湾本岛的台北、台中、嘉义、台南、高雄都有班机，飞行时间很快，大概30到60分钟就到了。
蛮快的。
另一个选择就是搭船，从嘉义、布袋、台中或高雄出发，航程就比较久一点，从1个半小时到4个半小时不等。
看从哪里出发。
对，来源特别提醒哦，旺季那个机票、船票好超级抢手哎，一定务必要提早订。
真的，旺季没提早订，大概就只能在家看照片了。
没错，
那到了澎湖本岛，要怎么移动呢？来源最推荐的是什么？
他们最推的是租机车，
哦，机车。
对，他们觉得 CP 值最高。
花费不高又很灵活。
没错。一天租金大概350到450之间吧，机动性一流，钻小巷子超方便，停车也比较简单。当然啦，缺点也很明显。
是什么？
夏天真的要有晒成黑炭的心理准备。
哈哈，这个我懂，还有防晒要做好。
对，然后如果不巧遇到下雨天，那就比较狼狈了啦。
是没错啦，那除了机车呢？
如果你的预算稍微充裕一点，来源认为几乎没缺点的选项就是租汽车。
汽车啊，
这个就特别适合，比如说家庭出游啊，
嗯哼，
或者3、5好友一起 share，
对，
甚至带长辈同行也很方便，能遮阳挡雨，冷气开下去，
这个很重要。
放战利品也方便，日租金大概1500到2500左右。
价格差比较多。
对，虽然来源觉得近乎完美了，但对那个预算有限的背包客来说，这笔费用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了。
没错。
不过他们也说，市区停车还算方便，舒适度是真的提升很多。
听起来不错。那如果有些人不会骑车，也不会开车，怎么办？
哎，别担心。 还有观光巴士。
哦，台湾好行那种。
哎，对对对，台湾好行的澎湖路线，有分北环线、湖西线、澎南线，有点像那个游轮式列车。
哦，定点接送。
对，定点接送，车上还有导览解说，票价大概150起跳吧，也有一日券、两日券可以选。
嗯，
相对来说，缺点就是班次跟每个景点的停留时间，是固定的，
弹性比较低。
对，弹性比较低，而且记得一定要事先预约哦。
好，这个很重要。好了，交通搞定，第一天行程正式启动，
来吧。
根据来人的建议啊，第一天重点是轻松惬意的文化散步，还有就是吃吃喝喝啦。
嗯，刚到嘛。
对啊，毕竟刚到可能有点累，还要弄住宿 check in 什么的，悠闲一点比较好。
是，
他们这一次住的那个澎湖富国八号旅店，听说顶楼就能看到烟火。
哇，这么棒。
对啊，视野很好，而且听说老板人超好，还帮他们助攻求婚计划，是不是很浪漫？
哇塞，也太好了吧，加分加分。
真的好，放好行李之后，附近有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很值得去逛逛，就是笃行石村。
哦，笃行石村我知道，那个很有名的眷村。
对，台湾最古老的眷村之一，里面有那个张雨生故事馆，可以去看看。
嗯嗯，
还有潘安邦那首外婆澎湖湾的旧址也在那边。
对对对，
来人特别推荐里面一家叫盐焗书店的地方。
书店在眷村里。
对，他们形容是个可以让人彻底放空，欣赏老屋子味道，然后吹着舒服冷气的好地方。
听起来很惬意，
而且平日却还不限时，建议可以在那边悠闲待个两小时。
哇，笔记笔记。
接着可以散步到马公市区的澎湖开拓馆。
开拓馆。
对，这是一栋有很味道的日式建筑哦，以前是日治时代澎湖厅长的官舍。
哦，古迹耶。
现在可以免费参观里面的常设展跟特展，感受一下那个历史氛围。而且重点是。
是什么？
里面有冷气。
哈哈，这个在澎湖太重要了。
对不对？炎热的午后简直是救赎啊。来源建议可以在这里停留大概一小时左右。
好哦。
走着走着是不是有点饿了？
好像是耶。
来源鸡推一家在地人认证的美味哦。叫和风鸡蛋糕。
鸡蛋糕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可是东的在地澎湖人朋友挂保证推荐必吃的。
哇，挂保证，
好吃到他们连续买了两天才甘愿。
这么夸张。
形容是那种最单纯最古早味的鸡蛋糕。
嗯嗯，
没有什么花俏造型。
嗯，
但是外酥内软，那个蛋奶香超足，看在地人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买，就知道这魅力有多惊人了。
哇，这个一定要吃。在哪里啊？
这个来源文章里应该有写地址啦。
好好好。
如果想找个地方吹冷气顺便逛一下，可以去澎湖唯一的百货公司澎湖三号港免税店。
哦，三号港。
对，里面有电影院啊，一些吃的牌子，还有免税店嘛。花火节期间可能还会有相关的主题商品可以找找看。
嗯，不过来源也很老实的说。
说什么？
就是一般的百货公司啦。
也太直白了吧。
对啊，大概可以在这里排个 1.5 小时吧。
了解。晚餐时间到，来源推荐了一家以平价分量大闻名的便当店，马路易烧肉饭。
马路易，这个我有听过，很有名。
对，招牌当然是烧肉饭嘛，据说那个烧肉腌得非常入味。
嗯，
他们还提到双主餐哦，像是一只炸大鸡腿再加一份烧肉，你猜多少钱？
嗯，150。
不用，只要130元。
真的假的？
太佛心了吧，
是不是？
难怪每到吃饭时间店门口总是挤盘的人。
这 CP 值爆表。
吃饱饭如果还不想回饭店，来源建议可以去山水高地看看夜景。
山水高地是在山水沙滩旁边吗？
对，就在知名的山水沙滩旁边，白天视野很好，可以看海，晚上呢就有灯光点缀，气氛不错。
哦，
算是个蛮受欢迎的拍照打卡店了。不过来源也贴心提醒哦，因为有些路段比较暗，建议结伴同行，安全第一哦。
没错没错，
这第一天的安排，我觉得确实可以看出一些巧思诶。
怎么说？
从那个充满怀旧感的笃行石春，到日式风情的开拓馆，再到非常在地的和风鸡蛋糕，然后是现代化的百货公司，最后用夜景收尾。
对，蛮多元的。
这一连串的体验，让刚到的旅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澎湖那种融合了传统人文、在地生活还有现代设施的多元样貌。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场方式。
没错。好，第二天我们要跟着来源的脚步往南走咯，准备好迎接南黄海岸线的壮阔和惊喜吧。
来吧，南环。
早餐，如果你起得够早的话，务必挑战看看来源提到的二姓饭团。
二姓饭团，这也很有名吗？
据说是澎湖人也疯狂排队的紫米饭团内，晚去就没了。
哇，这么夯。
幸运的是，来源住的那个民宿老板很厉害，直接帮他们买到了。
哇，老板人真好。
形容那个饭团个头饱满，馅料超丰富扎实，吃一颗就活力满满，
听起来就好吃。
吃饱之后啊，可以先去民宿附近的金龟头炮台文化园区。
金龟头，来源还幽默地加了一句。
什么？
我知道你们看到龟头两个字会觉得很哈兹卡西。
哈哈，真的，别害羞啦，这里可是个充满历史故事的军事遗迹。对，
最酷的是可以实际走进那个地下坑道。
可以进去。
对，有定时导览解说带你了解当时的军事历史，门票也只要铜板价50元，
很便宜耶。这坑道是日本人盖的，据说里面冬暖夏凉，来源说走在里面一点都不闷热，超神奇。
哇，那一定要去看看。
接着骑车或开车大概15分钟吧，就会到那个很有名的风柜洞。
风柜洞，听那个声音的。
对，以前大家来这里主要是听那个海浪灌进海石洞，然后从石头缝喷出空气，发出那种呼呼的声音。
像风柜。
现在这里还多了一个纯白色的幽浮造型观景台。
哦，
因为外形被大家昵称叫白色铜锣烧。
白色铜锣烧好可爱。
对，站在上面视野超好，无敌海景，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等级。
这个要去拍一下。
在从风柜洞回程的路上来源意外发现了一个他们形容是非常少人去的私房景点。
私房景点在哪？
就在索港丽附近。他们也是开车途中被路边一个很大的佛像吸引。转进去才发现这片很安静的地方，这里几乎没有其他游客。
哇，秘境诶。
对，有个白色六角凉亭可以发呆听海，旁边还有可爱的小卷装置艺术。
小卷。
最棒的是前面那片很宽的珊瑚礁沙滩几乎是无人状态，超级惬意。想知道确切位置吗？
想。
来源说文章里有指路要去挖宝一下。
好。
来到澎湖南端，不能错过知里沙滩。
知里这个也很有名。
对，这里规划的比较像那种传统的海水浴场，沙滩很平缓，设施相对完善。可以看到不少人在玩风浪板或做些水上活动。来源还很诚实的记录下他的观察哦。
哈哈，观察什么？
沙滩上养眼的男生还真不少，身材真是极好的。
哈哈哈，也太诚实了吧。
对啊，看来不止风景好看，附近还有个隐秘的点，据说可以拍出浪花打在礁石上那种很壮观的画面。
哦，内行人知道的。
对，是个内行人知道的打卡点。
这个也要找一下。
就在澎里沙滩上方不远处，有一间来源形容是澎湖少见的纯白系餐酒馆。
餐酒馆。
对，叫做兰卡餐酒馆。他们对这里的三面落地窗景赞不绝口。
哇，海景第一排。
没错，放眼望去就是整片蓝蓝的海，还能顺便欣赏一下沙滩上的冲浪客。
很棒耶。
重点是冷气非常给力，在外面晒了一圈之后，来这里点杯饮料吹冷气看海景，根本人间享受。
这个行程排得真好，刚好可以休息一下。
对呀，享受完美时，在返回马公市区的路上，有个来源认为非常有意义，值得转乘前往的景点。
是什么地方？
就是澎湖海洋保育教育中心。
海洋保育。
对， 他们对于这么棒的地方，哎，游客竟然不多，感到很惊讶。
真的吗？
这里其实是澎湖，很积极在进行珊瑚礁啊、海胆这些海洋生物复育工作的重要基地。
哇，这很重要哎。
对啊，展馆内部规划得很好，不止凉爽舒适，更能透过展示了解澎湖在地是怎么努力守护富裕这片珍贵的海洋资源。像来源说的，爱护环境真的是每个人的责任呢。
没错，这个点很有意义。
快回到马公前最后一站，别忘了去来源大力称赞誉为澎湖最美丽的沙滩之一的山水沙滩。
山水沙滩，这个必去。
它就在第一天提到的山水高地旁边，这里的沙质真的非常细致洁白。海水清澈不可思议，呈现出那种渐层的蓝绿色，跟台湾本岛看到的沙滩很不一样。
听起来就很美耶。
尤其在黄昏时刻，夕阳洒下来，那个光影变化万千，吸引超多新人来这里拍婚纱照。
哦，浪漫。
时间允许的话，下去踏踏浪肯定很舒服。
一定要的。
晚餐如果想尝尝在地小吃，可以试试澎湖颇有名气的阿豹香肠。
阿豹香肠，
刚好就在来源住的那个民宿富国八号旅店附近。
这么巧。
来源的评价是，香肠的高粱酒味蛮明显的，算是还好的程度。
评价很中肯呢。
就是当地人说的猫街。
猫街？很多猫吗？
对，随处可见那种很慵懒很自在的猫咪在路边晒太阳或者等你摸摸哦。猫奴们，别错过了。
哇，这个一定要去。
这一天的南环路线啊，确实展现了澎湖海岸线很多元的魅力。
对啊，从历史坑道开始。
金龟头炮台的坑道，然后到来源意外发现的那个锁港里秘境。再到有很有教育意义的海洋保育中心，最后回到超美的山水沙滩。
行程很丰富啊。
而且来源还提到他们直接在民宿顶楼就看到烟火了，这体验听起来超棒的。
对啊，不用人挤人。这也正好把我们带到下一个焦点话题了。
没错，就是精彩的澎湖花火节
来了来了。
对，说到烟火，来源整理的非常多关于2025年花火节的实用资讯。
快说快说。
这里真的变有趣了，因为今年的主题是跟全球知名的史努比合作，庆祝他诞生75周年。
哇，史努比太可爱了吧。
是不是？所以不只有那个很厉害的烟火，还会有萌翻天的史努比无人机灯光秀。
无人机秀
还有一系列的主题公仔和限定打卡墙。史努比的粉丝们这绝对是冲一波的好理由啊。
真的，这个太吸引人了。
活动时间拉得很长哦，从2025年5月5日开幕，一路到7月29日闭幕，
将近三个月。
对，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总共规划了29场烟火秀。
29场哎，好多。
主要的释放地点在马公市的观音亭清水游趣区。
主场地。
五月和六月是每周一四晚上9点放。
一四。
进入七月就改成每周二晚上9点。
哦，周二。
此外还有三个离岛场次哦，分别在七美、望安、吉备。
离岛也有
对，离岛场是晚上8点释放。
哦，时间不一样。
不仅如此哦，今年还有特别的地方限定场次。
地方限定。
对，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活动，比如说在白沙乡的北海游客中心，是配合丁香鱼季。
哦，有意思。
湖西乡的沙岗村天后宫是配合那个如夏之音活动。还有西屿乡的三仙塔景观台配合西游记活动。
哇，结合在地文化
对呀，来源还贴心列出了一些重点场次日期，像是55开幕、729闭幕，都在观音亭主场嘛。离岛场像是524在七美、614在吉备、621在望安。这些具体的资讯，如果你正在规划行程，就非常关键了。
真的超实用。那到底要去哪里卡位才能看到最棒的烟火秀呢？
好问题。来源的首选推荐当然是主场地马公观音亭清水游憩区的那个海堤区域。
海堤那边。
对，这里视野最开阔，可以同时看到烟火、 无人机表演还有舞台活动。
嗯嗯。
但缺点就是
人超多。
没错，人潮汹涌，一定要提早去占位子。来源建议至少提早两小时。
两小时？
如果是像开幕闭幕这种超级热门场次，欸，可能得更早。
天哪！
如果你想拍到那个烟火在水中的倒影，观音亭西应虹桥上面是不错的选择。
哦，拍倒影。
若想避开主要人潮，马公市区的其他海堤路段，或者远一点的澎湖水族馆外堤，也是可以考虑的替代方案啦。
嗯，备案。
参与离岛场次也是个很棒的选择啊。
对啊，可以顺便玩离岛。
对，可以顺道安排一趟离岛小旅行，体验更深度的在地风情。
嗯，这部分来源整理的确实相当详见，从日起时间、地点到那个卡位策略都有。
对啊，
完全是来自第一手的经验分享。如果你正计划要去澎湖追花火，哎，这些建议的参考价值真的非常高。
没错，看完精彩的烟火，旅程来到第三天了。
哇 ，Day Three，
我们要跟着来源的足迹一路向西前进西屿乡。
西屿，感觉景点很多哎。
对，西屿就像一个宝藏岛屿，充满了各种经典地标，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条路线景点之间距离比较远哦。
嗯，
来源建议开车或骑机车会比较方便。准备好你的相机机忆体，还有空空的胃吧。
哈哈哈哈，听起来就很精彩。
从马公出发往西，首先一定会经过澎湖最著名的地标——跨海大桥。
跨海大桥必拍。
对，在大桥旁边有个通梁古榕。
哦，那个300年的老榕树。
对，树龄超过300年的老榕树，那个气根盘解形成一片超大的绿色隧道，很壮观。
嗯，
不过来源提到他们经过时，哎，刚好下大雨
啊，
为了赶行程就没有多停留，有点可惜啦。
嗯，天气不好没办法。
过了跨海大桥进入西屿，第一个推荐点是金鱼洞，还有旁边赫赫有名的小管先生。
金鱼洞、小管先生这两个都超有名。
对，金鱼洞是因为那个海蚀作用把玄武岩弄出一个像金鱼桶的巨大宫门。
嗯嗯，
来源形容它就像是台湾版的象鼻岩，气势很磅礴欸。
哇，
而旁边的小管先生，欸，可是来源在地朋友再三叮嘱，没吃到等于白来澎湖。
这么严重？
必点招牌是海草小管面线，还有海胆炒饭。来源形容的滋味是，欸，台湾本岛绝对吃不到的鲜甜海味。
哦，天哪，口水要流下来了。
是不是光用想的就饿了？这两个点加起来，来源建议可以停留大概 1.5 小时。
好，笔记。
接着往西屿内陆走，会到一个充满古朴魅力的聚落——二坎部落。
二坎，这个我也很期待。
来源坦白说，一开始对这里，欸，没有抱太大期望。
哦，
但没想到一进去后，我们两个都超喜欢的。
哇，反差很大欸。
对，这里完整保留了那种传统的闽南式牢固石建筑，虽然范围不大，但处处是风景，还有很多特色小店。
嗯嗯，
必尝的有那个遵循古法做的杏仁茶。
杏仁茶。
还有口感很绵密的二马豆花。
豆花赞。
来源还特别点名了二坎里两家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店哦。
哪两家？
一家是专卖现切生鱼片的鱼好，特别的是这里提供的鱼种都比较少见哦。
哦，不是常见的。
对，不是一般日料店那种旗鱼啊、尾鱼啊那些，而且还能在百年古厝里吃，气氛超好。
在古厝吃生鱼片，太酷了。
不过要注意哦，来源有更新资讯，店家在2025年5月8日已经搬家了，搬到二马豆花旁边了。
哦哦哦，这个要注意。
另一家是二坎船乡，卖那个二坎梅饼的。
梅饼好吃吗？
来源形容的口感是入口即化，含在嘴里会瞬间生津止渴，好吃到他们后来还特地上网回购耶。
哇塞，这么厉害。
店内装潢也很有特色，保留了那种古早中药行的氛围，超好拍。
这个也要去看看。
而且欸，这里还有个重点。
还有？
来源特别加注，如果你是猫控的话，一定要来这里报到。
哦，猫咪。
二看部落里的猫猫咪，哎，真的超级多，而且大多非常慵懒亲人，完全不怕生，可以让你尽情跟他们互动拍照。
太棒了，猫奴天堂。
离开古色古香的二看，继续往池西村方向开车，大概8分钟吧，就会到近年在 IG 上，哎，红翻天的打卡热点小池角双曲桥。
双曲桥，这个我知道。超美的，
对，那座很优美的 T 字形纯白桥梁向海中延伸，尤其在涨潮的时候，海水淹过桥墩底部，
嗯，
看起来就像漂浮在海面上。来源形容走在上面有种瞬间移动到马尔蒂夫的错觉。
好好，马尔蒂夫。
拍照的时候建议穿亮色系的衣服，在那个蓝天碧海的衬透下会非常亮眼，随便拍都像时尚杂志封面照啦。
好，学起来。
就在双曲桥旁边不远处是另一个地质奇观池西岩豹。
岩豹，
对，又叫九孔瀑布。这里原本是废弃的九孔养殖场。
哦，包鱼的。
对，一格格的方形石纹遗迹留在岸边，涨潮的时候海水会越过堤岸灌进去。
嗯哼，
然后再从那个玄武岩柱状节里的缝隙流下来，形成一道道很特别的岩瀑景观。
啊，听起来很酷。
来源形容这里的氛围哦，嗯，带着点废墟感，很末日感。
废墟感，
但同时也很静谧，望着那个海天一线的风景，会让人想静静的待上一段时间。
嗯，有种特别的氛围。
再往西屿的最西边开，大概20分钟车程吧，就到了西屿最热闹的渔村外恩渔港。
外恩，澎湖小溪啦。
对，港口停满了那种色彩缤纷的大小渔船，充满了渔村的活力。
嗯哼，
港边有很多卖在地小吃的摊贩，像是现点现炸的蚵仔包啊、炸果啊等等，用料实在，滋味很鲜美。
这个也要吃。
不过来到外恩渔港哦，真正的重头戏其实是要爬到渔港上方的三仙塔观景台。
对，就是那个小溪啦。
没错，这里就是被昵称为澎湖小溪啦的超级梦幻打卡点。观景台本身设计了蓝白相间的阶梯，圆拱形窗景，
嗯哼，
配上底下那个辽阔的渔港和蓝蓝的大海哦，真的有地中海风情诶，
超好拍。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外恩渔村的景色，白天拍，傍晚拍夕阳，都美得不像话。
一定要去。
拍完美照准备回家了吗？等等，
还有吗？
回程路上还有一个，哎，隐藏版的浪漫景点不能错过，就在大国叶柱状玄武岩附近的梦幻沙滩，也叫竹湾沙滩。
梦幻沙滩。
来源建议把这里安排在回程，因为这里的夕阳景色哦，真的是一流的，是欣赏日落的绝佳秘境。
哦，看夕阳。
这片沙滩的沙质哦，极为细腻洁白，海水清澈见底。因为没有太多人工设施，保留了很原始宁静的氛围。
嗯哼，
当那个夕阳余晖把整片沙滩染成金黄色的时候，吼，那画面真的会让人永生难忘。
太美了吧。
结束西屿行程回到马公市区，晚餐后的甜点时间也不能马虎啊。
甜点来吧。
来源推荐了一家哦，诶，几乎所有观光客都会去朝圣的名店，玉馆嫩仙桃。
玉馆，这个是也是必吃。
对，虽然台湾本岛也吃得到仙草嘛，
嗯，
但来源说澎湖的仙草就是有种特别的魔力，味道感觉比较浓郁，口感带点微黏。
哦，不一样。
对，他们每次来澎湖都一定要来上一碗，尤其在夏天，吃起来超级清凉消暑。
好，这个也要吃。
如果你偏爱意式冰淇淋，就是酒拉头那种。
嗯，
来源还推荐了一家看起来是年轻人返乡创业的现做手工冰淇淋。
哦，
店家标榜用在地新鲜水果真材实料做的，口味选择很多样，还有像是仙人掌风味这种澎湖限定的特殊口味可以试试看。
仙人掌冰淇淋，酷。
吃完晚餐来一球冰淇淋，诶，为完美的一天画下句点，是不是太幸福了？
真的太棒了，西屿这条路线的确安排得相当丰富。诶，
对啊，
它不只串联了澎湖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像是跨海大桥，
嗯嗯，
还有近年来爆红的网美景点，像小池角、双曲桥啊、外恩渔港观景台，
对，都去了。
更棒的是，他同时也深入了像二看部落这样，充满在地生活气息和传统文化底蕴的地方。
没错。
而且蓝云在这一段的美食推荐也相当精彩，从特色海鲜、传统小吃到那个清凉甜品都没放过。
对，吃好吃满，
可以说是一趟兼备视觉与味蕾享受的旅程啊。
真的好，终于来到这趟旅程的最后一天了。
Day four。
因为是预定傍晚的飞机离开嘛，来源说他们这天就选择睡到自然醒，放慢步调。
嗯，轻松一点。
主要聚焦在北环的一个特殊自然景观。哎，他们在离开澎湖前还念念不忘，又跑去买了一次和风鸡蛋糕。
哈哈，到底多爱吃啊。
看来这股枣味鸡蛋糕的魅力，哎，真的无法挡。
真的。
这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往湖西乡移动，那里最有名的景点莫过于摩西分海。
摩西分海，魁壁山。
对，正式名称是魁壁山地质公园，附近还有个南寮古厝，也蛮有特色的。不过来源有点扼腕的提到哦，他们因为要等摩西分海的退潮时间。
哦，要等潮汐。
对，结果时间没抓好，最后来不及去南寮古厝探访，只能把这个点当作此行的最后一个遗憾了。
啊，好可惜哦。
对啊，但这个摩西分海的体验，诶，真的非常奇妙诶。
怎么说？
来源说他们还特别录了缩时影片记录哦，每次重看都还是会赞叹，诶，大自然的力量真的很奥妙。
真的。
想要亲自体验这条神之步道，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务必事先查好潮汐表。
对，潮汐表超重要。
安全通行的时间点大概落在满潮后的3小时到干潮后的2小时之间。
嗯，
不过实际的开放通行时间还是要以现场管理人员的指示为准哦。注意看岸边有没有插上红旗。
红旗。
对，红旗一开才表示可以安全进入。
了解。
当那个海水慢慢退去，一条由砾石和沙子组成的 S 型步道会逐渐从海中浮现呢。
哇，
一路蜿蜒连接到对岸的赤鱼小岛，景象非常神奇。
嗯，
很多游客会选择赤脚或穿那种防滑的鞋子，走在这条步道上欣赏两旁的海景。
嗯，
同时也可以在潮间带观察到丰富的海洋小生物。
好像有趣。
但来源也再三提醒，务必注意回程时间，千万不要在开始涨潮的时候还逗留在步道上，安全永远是第一考量。
没错，安全第一。
这里其实点出了一个旅行中很常见也很有趣的状况。
哦，是什么？
就是说，就算你事前做了再详细的行程规划，有时候还是必须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嗯，
像是天气啊、潮汐时间啊等等，做出弹性的调整。
对，计划赶不上变化。
没错，摩西分海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配合自然节律的独特体验嘛。
嗯嗯，
它很难被精准的塞进行程表里。而来源因为等待摩西分海，结果错过了南寮古厝这件事。
嗯，
也恰好反映了旅行中时常会面临的选择与取舍。
说得真好。这一次啊，跟着 DNW 黑白双搭的脚步啊，我们等于进行了一趟非常精彩的澎湖本岛深度探索。
真的收获满满。
从马公市区的文化漫步，南环海岸的壮阔风光和秘境，西屿的经典地标和巷弄惊喜，再到北环独特的摩西分海奇景。
对，
当然还有不能错过的花火节亮点。就像来源在文章最后提到的，澎湖不是只有令人赞叹的美景，更有着它独特的故事和温度。
没错，这句话说得真好。
确实如此，这次的探索等于是为你描绘了一幅既实用又充满活力的澎湖本岛旅行蓝图。
嗯嗯，
你可以参考来源的路线和推荐，即使不安排跳岛行程，也能深入体验到澎湖本岛丰富多元的魅力。
对，懒人包直接肉。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来源作者之一的 William 还在这次旅程中成功向 Dawn 求婚嘞。
哇，真的假的？在哪里求的？
好像就是在民宿老板的助攻下完成的，为这份充满实用资讯的攻略增添了一抹非常温馨和 romantic 的色彩。
哇，太棒了，恭喜他们。
真的。嗯，那最后来个引人思考的问题吧。
好啊。
来源提到他们为了等待摩西分海的奇景，最终选择放弃了原定要去的南寮古措嘛。
嗯，
这不禁让人思考，在我们自己的旅途中啊，该如何在精心规划的行程跟那些突如其来的变数或者诱惑之间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呢？
嗯，这是个好问题。
如果我们偶尔选择偏离了预设的路线，诶，是不是反而有机会遇见地图上未曾标注的更令人惊喜的风景呢？这或许正是探索本身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吧。